刘体纯奉了闯王之命，偷偷的来到开封，想要寻找一个人叫宋献策，是通过宋献策好搭救刘金星。这个事儿说起来又难又麻烦，你想一想，刘体纯又没见过宋献策，非常非常的陌生，而且呢仅是摸着一点影子，还是牛金星提供宋献策在开封啊曾经住过的地方，门牌号码他恍恍惚惚记得。结果找到门上来一打听，人本宅的主人说了，宋先生不在这儿住了，早走了，帮一个朋友的忙啊，扶着那个朋友的灵柩上了南方。哎呀，刘体纯一听啊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麻烦了，这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到哪儿找宋先生？这时间还不能耽搁，闯王还等我的回信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但他心里想着不能失礼，对本宅的主人就抱拳，多谢多谢，打扰了。说着从搭子里头取出两瓶酒来，往前一递，没别的可奉送的，两瓶酒做个纪念吧。哎，你说不生不熟的还送两瓶酒，本宅的主人很过意不去。哎呦呦，不敢承受，不敢承受，您太客气了，收下吧，咱也算缘分。您想想，开封府这么大，咱们两个人单独能说上几句话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喝点酒做个纪念吧。本宅的主人深受感动，这是好好好，失礼失礼，却之不恭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您是找宋先生有事儿，我有点急事儿。哎呀，哎，我提供一个线索啊，虽然宋先生不在我这儿住了，我听一个朋友说，前天他见过宋先生，就在开封府街头上，好像是说宋先生到南方又回来了，在开封府要逗留很长一段时间，听说吧也不是帮着什么朋友办事儿，你再找一找。刘体纯一听又有了点希望，宋献策既然是在开封，我得想一切办法找着此人。临别的时候，刘体纯就说，先生，我也求您一件事儿，我听说宋先生海娇这个人非常重情义，既然在你这儿住过，我相信有一天呢他总会回来看您的，倘若宋先生来了，您就转告一声，你说呀，从陕西来了个朋友，我是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，我有急事想要求见于他，最好让他到大相国寺去找我。那您贵姓？免贵，我姓刘。啊，好好好好，行了，万一宋先生露了面，我肯定把这话捎到，拜托拜托。要不说刘体纯这个人心细，尽管没啥希望，你这么说万里有个一呢。说完之后两个人拱手告别，他领着一帮人又回到店房。打这天开始，刘体纯就赶奔相国寺打把式卖艺，不是图钱，只作为掩护。要不你八九口子在店房一待，引起别人的怀疑来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乱世年代，官府本来就十分警惕，不能不多加小心了。刘体纯领着人回到店房之后，收拾收拾赶奔相国寺打把式卖艺去了。按下他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宋献策。宋献策何许人也？将来啊，他是李闯王的左膀右臂啊，左膀的是牛金星，右臂就是这个宋献策。这个人十分了得呀，今年38岁， 但是长得比较老，看上去像四十四五岁一样，满脸都是皱纹，右边这条腿啊还有点残疾，因此走道一拐一拐的，虽然不太严重，但是呢也看出来腿有毛病。宋宪策出身贫苦，因为这小时候男孩子都淘气，有一次他骑人家的马，马惊了把他给掀起来了，正好摔到路边一块石头上，把右腿的踝骨摔坏了。后来经多方调治，可能也是耽误了些日子，始终就没治好啊，因此落下一点残疾。另外宋宪策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他好学，非常聪明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比方说咱们看小说，看完了就忘了，宋宪策则不然，过目成诵，看完就能记住。他那脑瓜十分的灵活，而且能够举一反三，就是这件事儿就事论事，而且他能想出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来。宋宪策这个人善于学习，你别看右腿多少有点残疾，他好教，喜郊游，侠肝义胆，扶困济危，因此他是个热心肠的汉子，在江湖上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，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普通百姓，他都能处得来。而且宋宪策有一种本事，什么本事？会批八字，会相面摸骨，会看风水，另外呢还精通医道，一般的病难不倒他，开个方子抓点药，能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要不怎么他认识老神仙上炯呢？总而言之，这个人就是个杂家，样样精通，人缘特别好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比方说他有个朋友，这朋友的老父亲故去了，他是江苏人，宋宪策把活放下，就陪着朋友扶着灵柩南下了。您说他心肠热不热？一般的朋友谁干这事儿？帮着朋友料理完丧事，老头入土为安了，他这才返回开封。另外宋宪策也得知牛金星被压在卢氏县的死牢啊，他跟牛金星关系也不错呀，他就痛感到牛金星小命要保不住了，怎么能想办法救出来？但是想是心有力而不足啊，找不着那接洽的人，他这回回到开封就为牛金星的事奔走，也托了几个朋友，都是官府的，但到现在没有确定的消息，他心里头也十分着急。就在刘体春找他的同一天，宋宪策刚会完一个朋友吃的面条，离开小饭铺去找朋友打听牛金星的消息，正好呢路过原来的住所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。他刚要越门而过，本宅的主人拿把扫帚正扫门口，一抬头看着宋宪策了，哎呦，是宋先生吗？宋宪策赶紧站住，一回头，原来在人家这儿住过呀，虽然是租的房子，也有一定的感情。宋宪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，啊，是我是我，您挺好。哎呀，挺好挺好，宋先生，您上江南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哎，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啊，请讲。刚才你说你要早来一步啊，就遇上了，怎么那么巧没见着，擦肩而过？啥事儿？刚才有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是陕西的，口口声声说有重要的事情想要找您，因为您不在我这儿住了，我只好实话实说。这小伙挺扫兴，还送给我两瓶酒，他说了非要见着您不可，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话，万一要见着您让我转告，让您呢上相国寺找他去。宋宪策一听懵了， 这哪来的事儿？想了想，陕西来的。陕西我倒是有几个朋友，但是没有大把是白衣的。这是什么人呢？于是他就打听。这个人没说旁边吗？他不说呀，跟我也不认识，人家肯定不说，就说要见您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。另外呢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您要听着信儿之后，您上大相国寺去找他，他是打把式卖艺的，可能还卖药，您到那儿就能找着他。哦，多谢多谢。两个人拱手告别，宋宪策的心里就画问号。陕西来的打把式卖艺的，没有，没有这样的朋友。有重要的事情，什么重要的事情找我呀？哎呀，我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去一趟大相国寺，我找找他，看看是什么事儿。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啊。因此，宋宪策迈开大步是直奔大相国寺。说来也巧，刚走到周桥这个地方，就听对面是鸣锣开道，晃晃晃晃晃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。当差的举着执事，什么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观仙牌、观仙灯，摆了两大溜，老百姓吓得左右躲闪。宋宪策随着人群也闪在一旁。一看谁呀？河南省的聂台老爷坐着八抬大轿从面前过去了。那当官的都神气，要不见能这么威风吗？保护的差人骑着马也过去了。宋宪策刚要走奔相国寺，就见大轿的后面有一匹白马，白马上有个人一眼看着宋宪策了，赶紧打招呼：“宋先生吗？”宋宪策赶紧站住，抬头一看，此人是八品官员，聂台衙门的文案师爷，姓鲁啊，鲁师爷。哎，现在在聂台衙门他挺红火，聂台大人对他很看重，所以宋宪策就站住了。就见鲁老爷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来到宋宪策近前：“宋先生，哎呀，你找过我？”“找过，可惜我去了三次未见尊严呐，听说您太忙了。”鲁先生往左右看看没人，拉着宋宪策到个僻静之处：“宋先生，你找我没别的事儿吧？还是为牛举人的官司？”“正是正是。”“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不是我不尽力啊，不是不尽力啊，你想一想，牛举人犯的这个罪太大了，勾串李匪，背叛朝廷，这是天下人所不耻啊，按着利率当寡呀，因此被定成死罪，押到卢石县的县衙。现在他的公文呢，已经到了聂台衙门了。聂台大人呢，因为忙，还没审理此案。我呢，也得看准这机会才好说话。现在这话没法说呀。卢老爷，正是因为这个案子太难了，所以才拜托你从中周旋。但凡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，不仅牛举人感激涕零，就是宋某结草衔环，难报大恩之万一呀、啊！您无论如何得帮帮忙。那是那是，朋友的忙哪能不帮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这两天聂台大人要看这公事的时候，我肯定得说好话。不过呀，难呐，万里有一，我要办不到的话，你可别怪罪。哪能哪能的，朋友尽了力了，你要再不痛快，那不强人所难吗？是是是，我还有事儿，陪着我们聂台大人去拜客，失陪了失陪了。 随便请便请便。两个人是拱手告别。等下了周桥，宋宪策还往前走，呵，开封人多事儿也多，就见路边那打起来，围着上百口子，就听里边听个踏个听踏，人忽悠奔东，忽悠奔西，都怕碰着。宋宪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挤进人群，敲着脚观看，因为他个头矮，宋宪策还有个绰号叫宋矮子，他不敲着脚看不见，他往里一看呢，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，他心就一动，是不是找我那个人？不是说上建国寺吗？怎么在这儿碰上了？他一看这个人30多岁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腰里围着七节鞭，还牵着一条小狗，旁边还蹲着个小猴，地上放着个笸箩，里边有几个铜钱，有几件破衣裳，一个行李卷在道边放着。跟他打对手的一看，宋宪策就认得这个小子，就是本地开封的一个泼皮流氓无赖，叫赖三儿。一瞅这赖三儿可能喝多了，手里拎着把短刀，那刀磨得锋快锋快的，对这打把是卖艺的，是左一刀右一刀，左一刀右一刀，真就下了狠手了。如果打把是卖艺的躲闪不及，这一刀要砍上，不死也得残废。可打把是卖艺这个主呢，不敢还手，左躲右闪，上蹦下跳，围观的老百姓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但是围观的人那么多，没有一个过来帮忙的，也没有一个说好话的，都在旁边看热闹。宋宪策是属于侠肝义胆之人，看着这情况哪能不管呢？宋宪策喊了一声：“赖三儿，住手！”赖三儿这么一听，把刀擎住，回头一看，谁知呼我的名字？我。宋宪策就过来了，横在两个人中间，他就问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二位因何械斗？”打把是卖艺的哭丧着个脸去抱拳：“先生，这事儿啊不怪我，我是外地来的。”他这一说话，宋宪策一听不是陕西人，明明房东告诉他找他那个主是个陕西人，年岁也对不上号，说那个人25、26岁，这个人有30多岁了。你不管怎么地吧，不管是他不是他，这事儿既然管了，就得管到底。就听这个卖艺的说：“先生，我们家乡遭了荒旱了，连口饭都吃不上，我背井离乡啊，来到开封府，我打把是卖艺啊，打算谋一生路。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属于他的，他愣说这地方归他管，我这钱还没等敛下来呢，他过来就不许我练了，而且一伸手管我要5两银子的地皮钱。你说哪有这条理啊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他算干什么的管我要钱？就是把我砸烂了碾碎了，我也拿不出5两银子来。我一说我没有钱，他抽出刀来就砍。你看见了，这人太不讲道理了。”宋宪策一听啊，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肯定没撒谎，扭回头来他看看赖三儿，我说：“三爷，哎呀，你是老开封，你说开封府是大地儿，你在这儿经历多，见得广，司官两面都有朋友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行？你为什么欺负外乡人？你听听他说的多可怜，你就即使不帮他的忙，你也不能挡他的财路。再这一说，这个地儿是官府的地儿，怎么变成了你的天下了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收钱呢？旁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”这赖三儿一听啊，眼眉就立起来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借着酒气儿把刀一横：“你他妈是谁呀？你 我呀，你甭管我是谁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！呸！你长得他妈瘸了吧唧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你管他三爷头上来了，我乐意批，我就管他要钱，你他妈管不着。如果你在这横着，我告诉你，我连你也烧进去。宋宪策一听这家嘴巴浪叽带脏字儿，心中十分不悦。宋宪策是经历多见的广，咱没说过，他哪行的朋友都有，这能架得住他吗？宋宪策背着手点了点头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好、哦、好，把我也烧上，你打算把我怎么处置呢？”
我劈了你！
我看你有点不敢，
不敢！这大伙做个见证，你看我敢不敢？
这小子真是个滚刀肉，抡起掌中的鬼头刀，对着宋宪策的脑门子，呜就是一刀，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可吓坏了。他知道这是个好人，来暴打不平，万一受了伤，自己怎么交代也对不起人呢。在后他惊呼了一声：“
先生，你快躲！”
其实啊，他说这话都没用，宋宪策手底下也有两下子，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，这刀一下子就见宋宪策脑瓜一扑棱往旁边上步一闪身，刷这一刀走空了。再看宋宪策抬起那条好腿来，奔着他的手腕的嘡就是一脚，踢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。就见这赖三手一颤，哎呦，刀撒手了，落到地上，嘡啷啷啷啷，把赖三疼的直甩手腕的。哎呀呀，你敢踢我？宋宪策一乐：“滚，
滚！
不准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外乡人，快滚！”这小子还真不识趣，厚着脸皮过去把刀捡起来，第二次又找宋宪策玩命，左一刀右一刀他就砍起来没完了。他能砍得着吗？宋宪策是左躲右闪，最后刷拉一个转身跑到赖三身后飞起来，又一脚正好踢在他腰眼上的，这下可够重的，趟着一脚，赖三摔了个狗啃屎，摔那儿就起不来了。
哎哎呀哎呀，踢死我了，小子，今天我跟你没完。